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104首，一百空四首。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圣经的真理。
感谢主，让小弟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学习圣经的真理。
不知在座的各位兄姐，有人去过以色列旅游吗？
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姐妹，敢有人去过以色列旅游？
听说只要到加利利海旅游的时候，
听说只要到加利利海旅游的时候，
导游一定都会请游客品尝一道美好的食物。
导游一定会请大家吃一项好吃的菜，
就是彼得鱼，
叫做彼得鱼。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投影幕上面有一个这个鱼，就是彼得鱼哈。
咱看导演无顶头这道菜就是彼得鱼。
为何这是必吃的食物？
为什么这是一定爱吃的食物？
因为这是加利利海的一个特产。
因为这是加利利海的特产，
既新鲜又美味，
又青又好吃。
其实彼得鱼是一种鲫鱼，
其实彼得鱼是一种五谷的鱼，
就是台湾的五谷鱼。
就是台湾的五桂鱼。
这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
看起来真好吃。
如果实际有吃过的，我有问过吃过的一个姐妹。
哦，我问过捌食过一位姊妹。
她说真的很好吃。
伊讲真正真好吃。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都没有办法过去那边吃了。
无，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大家拢无法度去遐食了。
这是在嘉义海的一个特产。
这是嘉义海的特产。
那我们来看投影片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张投影片。
下一张，这是嘉义海的一个全景图。
这是嘉义海的风景。
因为把它缩小，所以就看起来不大的样子。
因为改缩啊较细，所以看起来无足大。
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
啊，不过其实是一个足大的湖。
严格说来，它不是海，它是湖。
严格讲起来，伊不是海，伊是一个湖。
它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
伊是以色列上大的淡水湖。
它的面积大概是台北市的60%的左右的大小。
伊的大小大概是台北市的60%。
耶稣在这个地方传讲天国的信息。
耶稣在这传讲天国的信息。
也行了许多的神迹。
也行了很多神迹。
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彼得。
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彼得。
在加利利海就是以捕鱼为业。
在加利利海就是以抓鱼来过生活。
他曾依照耶稣的吩咐去捕鱼，去钓鱼。
他把照着耶稣的吩咐去钓鱼。
钓起来的鱼口里含有一块钱，
钓起来的鱼嘴里有一块钱，
刚好拿去缴罗马政府的丁税。
刚好可以拿罗马政府的丁税。
这个圣经上有记载，
这圣经顶头有记载，
所以称这种鱼叫做彼得鱼。
所以称这种鱼叫做彼得鱼。
今天小丽在这边不是要请大家来吃鱼，
今天小弟在这不是要请大家吃鱼，
而是要跟大家分享彼得信主的一个过程，
是要跟大家分享彼得信主的过程。
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最多的人物，
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最多的人物，
除了主耶稣基督与保罗以外，
除了主耶稣基督跟保罗以外，
再来应该就是彼得了，
再来应该就是彼得了。
所以今天小弟就以耶稣三次呼召彼得这个主题，
所以今天小弟就以耶稣三遍呼召彼得的主题
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
跟大家做会合适。
在进入彼得信主历程之前，
在进入彼得信主的过程，
我们要对彼得的家世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咱先对彼得的家世背景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彼得出生在伯赛大。
彼得出世在伯赛大，
他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边。
伊伫个加利利海北边，
那边的人有着特殊的加利利口音。
遐个人有一特殊的加利利口音。
我们来看投影片的第三章。
能看导演。
我们来看到，上面是加利利海。
能看北边是加利利海。
下面有一个沿海，就是死海。
较南边有一个沿海，就是死海。
那我们看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伯赛大。
等看家里厉害，北边有一个伯赛大。
彼得就在这里出生。
彼得就在这出世。
旁边有一个加百农。
边有一个加百农。
等一下，小弟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
所以，但小弟买个大家介绍这个所在。
所以呢，他在加利海的北边，所以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口音。
因为伫个家里厉害北边，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口音。
所以他在。三次不认主那一个情境里面，有人就因他的口音来认出他是彼得，
所以当三遍无认主的时阵，有人因为伊的口音就甲伊认出来，
就认为他跟耶稣是同一伙的，
就讲伊是跟耶稣做伙。
好，加利利人生性豪爽坦诚。
加利利人也性质较豪爽，
直来直往，
较直接，
这很符合彼得的个性，
这真符合彼得的个性。
彼得从小就跟爸爸学习捕鱼的技巧。
彼得祖先就跟他的爸爸学习怎么抓鱼，
所以他继承爸爸的职业，
所以就继承爸爸的这个工作。
他的父亲叫约拿，
他的老爸叫做约拿，
又称为约翰，
又称作约翰。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15节。
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4节。
21章15节。
第一章25节。
21章15节。
二十一章25节。
所以彼得有个绰号叫巴约拿。
所以彼得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叫做伯约伯约拿。
这个意思就是约拿之子。
这个意思就是用拿的子。嗯，
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6章17节。
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
彼得的弟弟大家就很熟悉，叫做安德烈。
彼得的兄弟大家真熟悉，叫做安德烈。
他们两个兄弟加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
因两个兄弟加上西庇太的两个子。
雅各和约翰，
雅各和约翰
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捕鱼。
自细汉做伙大汉，做伙抓鱼。
最后都蒙召成为12使徒。
上尾啊，拢被调做12个使徒。
彼得在未信主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彼得还没信主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信主以后，跟他的太太一起做宣教的工作。
信主了，跟他的太太做伙做宣教的工作。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
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
那他原本跟他的岳母住在一起。
他本来跟他丈母做伙住。
大家如果熟悉圣经上的话，就有记载他的岳母害了热病。
大家如果对圣经较熟，就知影伊的丈母有患热病，
然后被耶稣来医治。
被耶稣医治。
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8章14节。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8章14节。
本来彼得是跟他的岳母住在一起。
本来彼得是跟伊丈母住做伙。
后来就跟着耶稣一起住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后来跟耶稣做伙住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也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也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就伯赛大的旁边。
就是伯赛大的旁边。
他们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他们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一起生活。
做伙生活。
一起传福音做见证。
做伙传福音做见证。
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2章1到4节。
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1节到第4节。
好，这是我们对彼得的家世背景有个简略的了解。
这是我们对彼得的家世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彼得的蒙召信主的历程。
再来就进入彼得蒙召的信主的历程。
如果仔细查考圣经，
我们斟酌查考圣经，
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总共3次呼召彼得。
我们发现耶稣其实有3遍呼召彼得。
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耶稣第一遍呼召彼得是在约旦河外口的伯大尼。
伯大尼我们看一下，是在石沿海的上面。
伯大尼是在沿海的北边。
小弟有帮他圈起来，伯大尼。
这有扣，有一个扣扣啊扣起来，就是伯大尼。
这个地方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地方。
这是耶稣第一遍呼召彼得的所
在。在约翰福音1章28到42节有记载。
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28节到42节。
当时耶稣因为要尽人间诸般的义，
当时耶稣因为要尽人间诸般的义，
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那时候跟从在施洗约翰旁边的一个门徒，
那当时跟在在施洗约翰旁边的门徒，
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
就是彼得的小弟安德烈。
安德烈一遇见耶稣，认为他就是弥赛亚。
安德烈拄着耶稣，认为伊就是弥赛亚，
便带他的哥哥彼得来见耶稣。
伊就带因阿兄彼得来见耶稣。
彼得一来，
彼得一来，
耶稣一眼就认出，
耶稣马上就给他认出来，
给他历史改名叫彼得，
来改名叫做彼得。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章42节。
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42节。
彼得原本名字叫西门，
彼得原来叫做西门，
意思是芦苇，
意思是芦苇。
感觉耶稣不大喜欢这个名字的样子，
感觉耶稣好像没什么介意这个名，
可能是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觉得很像墙头草一样。
可能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感觉像饼顶头那个草一样。
那芦苇就是容易随风摇摆，
这个芦苇就像很容易随着风吹来吹去。
所以耶稣将西门改名叫基法。
所以耶稣把西门改名叫做基法。
基法是当时候的亚兰语，
基法是当时的亚兰语，
是那时候西亚通用的语言，
是迄个当迄当阵西亚通用的语言。
我们知道但以理书跟以斯拉记有部分就是用亚兰语来写成。
咱知影但以理书甲以斯拉基有部分就是用亚兰语来写。
基法它是亚兰语，
基法是亚兰语，
翻成希腊语就是彼得，
翻作希腊话就是彼得。
所以基法等于彼得，
所以基法等于彼得，
意思就是磐石，
意思就是磐石。
这有一点预言的味道，
这有一点预言的感觉。
因为耶稣已经知道未来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
因为耶稣已经知道未来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身上。
彼得有着极大的使命，
彼得有很大的使命。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
大家可能会以为彼得第一次被呼召以后，
大家可能想说彼得在那边被呼召了，
从此就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主打了后就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耶稣将彼得改名以后，
耶稣把彼得改名了后，
他曾暂时回到家里去海边捕鱼，
他把暂时回去海边去抓鱼。
圣经记载彼得决心跟从主的关键，
圣经记载彼得决心跟随主的关键，
是因为他看到体验到耶稣的能力而看见自己的罪跟软弱，
是因为他体验到耶稣的力量而感觉看到自己的罪跟软弱。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
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这里记载，
这有记载，
有一天耶稣在加利利海传福音，
有一天耶稣在加利利海传福音，
看到彼得一群人捕鱼劳碌整晚一无所获，
看到彼得一群人抓鱼抓整晚都抓无。
彼得听从耶稣的话，
彼得听从耶稣的话，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把船开到最深的地方，
结果捕到的鱼险些让渔网裂开，
结果抓到的鱼差一点让鱼网避开，
船也差点沉没，
船也差一点沉下。
彼得立刻俯伏在耶稣的门前说，
彼得马上趴在耶稣的面头前说，
他说主啊，
他说主啊，
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我是罪人。
耶稣的大能，
耶稣的大能，
让彼得看见自己的不足，
让彼得看见自己的不足。
他经历这一场信心之旅才恍然大悟，
他经历这场信心的考验才发觉，
愿意抛下一切来跟从主，
他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
主也应许彼得要让他得人如得鱼一样，
主也应许彼得要让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这是耶稣第二次呼召彼得，
这是耶稣第二遍呼召彼得。
彼得看清自己以后，
彼得看清自己了，
这才舍了网，
在现在这个时候才放下网，
真正跟从了耶稣，
真正跟随耶稣。
之后彼得越来越认识主，
后来彼得越来越认识主。
在马太福音的16章15到18节这样记载，
在马太福音16章15到18节这样记载，
当耶稣问门徒说，
当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只有彼得回答说，
只有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子。
耶稣就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六个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顶的父所指示的。
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赢过他。
但是当耶稣告诉门徒他会上耶路撒冷，
不过当耶稣跟门徒说他会去耶路撒冷
受审判被杀，
受审判被杀，
第三日要复活，
第三日复活，
心直口快的彼得就拉着耶稣，
较调皮的彼得就甲揪着耶稣，
劝他说，
劝伊讲，
主啊，万不可如此，
主啊，万万袂当安尼，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这样代志的确袂临到你的身上。
当时耶稣就转过来，
同时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对彼得讲，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讲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
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你没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表面上是替耶稣着想，
表面上彼得是替耶稣设想，
他不想失去耶稣，
他没想要失去耶稣，
实际上是阻碍神的救赎计划，
实际上他做来了神的救赎计划，
但这也充分展现出彼得有话直说的真性情。
不过这也真表现出彼得真调皮的真性情。
在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35节记载，
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到35节记载，
犹大卖主的这一个晚上，
犹大卖主的这个晚上，
逾越节的时候，
逾越节的时候，
主与12个使徒吃离别的晚餐，
主和12个使徒吃离别的晚餐。
圣餐结束后，
在圣餐结束了，
耶稣就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今晚是你们为着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彼得说，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了你的缘故跌倒，
众人虽然为着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我却永远不跌倒。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跟你说，
今夜鸡叫以前，
今天的晚上鸡叫之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要三遍不认我。
彼得回答说，
彼得回答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我就是需要跟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我总不能不认你。
不止彼得这样说，
不止彼得这样说，
所有的门徒也是这样子说，
所有的门徒都这样说。
彼得很有自信的说，
彼得真有自信的说，
就是要和主同死，
总是要爱跟主同死，
也不能不认主，
也不能不认主。
但是当耶稣被抓住，
但是当耶稣被抓住，
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住宅，
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住宅，
众门徒都四散，
众门徒都四散，
只剩彼得一个人远远的跟随耶稣，
只剩彼得远远跟随耶稣。
他不敢太靠近耶稣，
他不敢先挖近耶稣，
因为怕被认出来，
怕被认出来。
在路加福音的22章54到62节这样记载，
在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这样记载，
彼得跟大家一起在大祭司的院子里，
彼得跟大家做伙在大祭司的厅内，
因为那时候天气寒冷，
因为那当阵天气较寒，
所以他们要生火烤火，
所以那生火烘火。
有一个使女，
有一个使女
看见彼得坐着面向火光，
看彼得坐着面向这个火光，
就定睛来看彼得，
就一直甲看，
就说，
就讲，
这个人是跟耶稣是同一伙的，
这个人素来是跟耶稣走阵的。
彼得不承认，
彼得却无承认，
他说我不认识耶稣，
伊讲我无认捌耶稣。
又有一个人来看见他，
搁有一个人看见伊，
就说，
就讲。
他就是跟耶稣一党的，
一个就是跟耶稣同党的。
彼得又说：“我不是。”
彼得说我不是。
再过了一个小时，
又过一点钟，
又有一个人很用力的来说，
又有一个人激烈的说，
他其实在是跟耶稣同一伙的，
他实在是跟耶稣同聚会，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因为彼得的北方口音，他加利利海的北边。
因为
他出生在那个地方，
因为彼得出生在加利利海北边，
所以呢，他的口音就露了馅，
所以他的口音被人发现了。
彼得就说，
彼得说你，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这时候鸡就叫了，
这个时候鸡就叫了。
当时主就转身过来看彼得，
那当时主挖过来看彼得，
他一看见主的眼神，
他看见主的眼神，
就出去痛哭，
他就出去叹口。
圣经只出现过两次炭火，
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遍的炭火，
第一次的炭火就是在这里，
第一遍的炭火就是在这，
这是大祭司院子里的炭火，
在大祭司家里面的炭
火。我们来看下一章，
我们来看后一张
投影片的下一张，上一张，对，这一张，这是大祭司院子里的炭火，
这是大祭司院里的炭火。
彼得在里面生火烤火，
彼得在里面生火烘火。
大家在问他，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
大家问他说，你敢是跟耶稣做伙，
他说我不是，
他说我不是。
他连续的三次来不认识主，
他连续三遍没认主。
当主回头凝视彼得的时候，
当主回头看彼得的时候，
他没有责备彼得，
伊无责备彼得。
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
耶稣一句话拢无讲。
他只是望着彼得。
伊只是看彼得。
彼得就看着主。
彼得看着主。
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想起主对伊讲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今日鸡叫进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要三遍不认我。
他为着自己的无知。
伊为着家己的无知。
深自来痛悔。
深深的后悔，
就出去痛哭，
就出去痛哭。
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
贝尔耶稣被钉十字架。
此后三日复活。
死了三日复活。
当耶稣过世以后，
当耶稣过身了，
门徒可能觉得主都已经不在世上了。
门徒可能感觉主已经无伫个世间了。
他们心里就想，算了吧。
因心内就想讲，算了吧。
我们的教主都死了。
咱带头的拢已经死了。
那我们就各自回去做各自的工作。
咱就家己回去做家己的工作吧。
他们就重新回去做捕鱼的工作。
因就重新回去抓鱼。
彼得也重新回去捕鱼了。
彼得嘛，回去抓鱼了。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记载。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有记载。
复活后的耶稣在加利利海第三次向门徒显现。
哇！耶稣第三遍在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
那一个场景里面有七个门徒在场。
那当中有七个门徒在场。
彼得也是在里面。
彼得嘛，在里底。
当时他们正在捕鱼。
那当中在抓鱼。
那一夜，一条鱼都没抓到。
那个暗时无得抓到什么鱼。
耶稣就站在岸边对他们说。
耶稣就站在岸边对他们说。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你们拍网在船的正边。
就必得着。
就的确得着。
结果他们总共捕获153条鱼。
结果他们总共抓153条鱼。
鱼这么多，理论上应该要很重。
鱼这么多，理论上应该很重。
圣经说网却没有破。
圣经顶头说网也没破。
这距离彼得上次捕鱼的时间大概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
这距离离彼得顶一次抓鱼大概已经两年多的事情。
彼得和几个门徒重新拾去拾网来捕鱼。
彼得和几个门徒重新再来打鱼。
他们靠着自己一无所获。
他们靠着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靠着耶稣却收获满满。
靠着耶稣却收成满满。
看着这么多的鱼。
看着这么多鱼。
我想彼得在数鱼的时候。
我想彼得在算鱼的时候。
可能再度回忆起当时耶稣对他说的话。
可能又想起两年多前耶稣对他说的话。
耶稣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说。
彼得不要怕。
彼得不用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主打了后你要得人了。
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他就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如今捕鱼的情境再度重演。
如今彼得一种抓鱼的情境又出现。
耶稣没有责备彼得。
耶稣没有责备彼得。
他没有问彼得说。
他没问彼得说。
彼得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会复活。
彼得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会复活呢。
你还在捕鱼。
你还在抓鱼。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先让我失望了。
所以你只好留下查看。
所以我只好把你留下来。
不要当传道了。
不能做传道了。
耶稣是这样说吗。
耶稣怎么这样
说。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彼得你的信心总是这么软弱。
彼得你的信心总是这么软弱。
你现在要开始加强读经祷告。
你现在要开始加强读经祈祷。
我要再观察你一阵子。
我要再观察你。
耶稣是这样说吗。
耶稣跟我说。
耶稣都没有这样说。
耶稣没这样说。
当彼得数完153条鱼以后。
当彼得算完153条鱼以后。
耶稣亲自做早餐给他们吃。
耶稣亲做早顿给人家。
耶稣帮他们在炭火旁烤鱼烤饼。
耶稣替因伫个炭火边来烘鱼烘饼。
之后就拿给他们。
了摕给因。
等他们吃完早餐以后。
等您吃了早顿了。
耶稣就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讲。
彼得。
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这里又出现一次炭火。
这个出现一遍炭火。
是圣经记载的第二次炭火。
是圣经记载的第二遍炭火。
我们来看下一章。
咱看后一章。
这是在加利利海的炭火。
这是在加利利海的炭火。
还记不记得几天前彼得坐在大祭司院子里的炭火？
还会记得几天前彼得坐在大祭司家里的炭火。
他在炭火前取暖，
他在炭火前行行火，
但是那一次他在炭火前三次不认主。
但是他在炭火前行三遍没认主。
这次是主亲自帮他们准备炭火。
这本是主亲自帮他们准备，替他们准备炭火，
做早餐给他们吃，
做早餐给他们吃。
彼得看到炭火中的自己，
彼得看到炭火中的自己，
可能回想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的情景，
可能回想起他八三遍没认主的情形。
现在在加利利海炭火，加利利海旁的炭火当中，
现在在加利利海的炭火中间，
耶稣只要向彼得确认一件事，
耶稣只要向彼得确认一项代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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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一记载，耶稣一连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圣经记载耶稣一连问三遍彼得说你爱我吗？
这时候彼得就慌了，
彼得心里可能会惊吓，
他心中一定想，
他心里一定想，
主啊，
主啊，
爱为何要问三次？
为什么爱问三次呢？
爱为何要问三次？
为什么爱问三次呢？
各位弟兄姐妹，觉得爱为什么要问三次？
各位兄弟姐妹，你感觉是怎样爱问三次呢？
小弟问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个问题。
小弟问教会一个姐妹这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要向彼得问三次你爱我吗？
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问三次你爱我吗？
他回答小弟说，
他回答小弟说，
因为耶稣喜欢听啊，
因为耶稣爱听。
小弟想说，哎，这个答案应该也是对啦齁。
小弟想说，这个答案应该也是对啦。
他希望我们跟他说我爱你。
他希望我们跟他说我爱你。
但是呢，耶稣不只喜欢听。
但是耶稣不只是爱听。
他更喜欢我们将对他的爱实行出来。
他更爱我们把我们对他的爱给实行出来。
有一对老夫妻。
有一对老公阿婆，
刚开始结婚时，双方都非常的贫穷。
刚结婚的时候，双方都很惨。
他们生活过得相当的艰苦。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别人也常看不起他们。
别人也常常看不起他们。
好不容易携手熬过了最苦的日子。
真不简单，做伙过了最艰苦的日子。
后来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后来生活慢慢富裕起来。
他们依旧没有分开，
因同样没分开。
有人问老太太说，
有人问老太太说，
为什么你们可以走到现在？
为什么你们可以走到现在呢？
你们遇过这么多困苦的事情，你们都没有想要分开哦？
你们遇到这么多艰苦的事情，你们都没想要分开吗？
老太太就回答说，
老太太回答说，
当他觉得快走不下去的时候，
当他感觉他要走不下去的时候，
他只问他先生一件事，
他只问这个老先生一项代志，
你爱我吗？
你有爱我吗？
他含情脉脉的望着他的先生，
他真有感情的看着因，
问他你爱我吗？
问他说你爱我吗？
但是呢，这个老先生总是回答，
但是这个老先生总是回答，
我爱你，你是知道的啊，
我爱你，你知道啊。
他还补上一句，
他又补上补一句话，
只有死亡能让我们分开，
只有死亡可以让我们分开。
这跟彼得的回答很像，
这跟彼得的 回答真参像。
他回答主说，
他回答主说，
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是啊，你知道我爱你啊。
老太太说，只要确定老先生还爱他，
老太太说只要确定老先生还爱他，
这就已经足够让他们继续来走下去，
这就已经有够让他们继续做伙走下去。
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
再来看后一张。
另外有一对老夫妻，
另外有一对老公阿婆，
彼此恩爱过了大半辈子，
彼此恩爱过了大半世人。
主持人问老太太说，
主持人问老太太说，
你觉得老先生有缺点吗？
你感觉老先生有缺点吗？
老太太说，当然有啊。
老太太说，当然也有。
哪一个人没有缺点？
多一个人无缺点呢。
而且我告诉你哦，我先生哦，他的那个缺点多如天上的繁星。
而且我跟你讲，阮先生的缺点，坐到跟他天顶的星同款，
多得像天上的星数不清了。
坐到跟他天顶的星，哈多拢算拢算未了。
主持人在问这位老太太说：“
主持人，佮问这个老太太讲，
那你觉得老先生有优点吗？
啊，不过你感觉这个老先生有优点吗？”
老太太就说：“很少呢。”
老太太讲：“真少呢。”
像天上的太阳只有一颗，
就跟他天顶的日头跟他一个。
主持人这时候就很疑惑的问：“
主持人，这个时阵真了疑问，
那你们为何还能够如此恩爱这么久？
啊，你为什么你能够会当相爱这久呢？”
老太太回答说：“
老太太讲，
因为太阳一出来，星星就看不见了。
因为日头一出来，这星就看无了。”
哇！这个老先生就是他的太阳，
这个老先生就是他的日头，
他掩盖了所有的缺点，
掩盖了所有的缺点，
跟老太太欣赏老先生一样，
跟老太太欣赏这个老先生同样，
耶稣一样容忍彼得的各样缺点，
耶稣同样用您彼得所有的缺点，
所以爱为何要问三次？
所以为什么这个爱要问三次？
大家觉得爱为何要问三次？
大家感觉是怎样？这爱要问三次？
第一次，
第一遍，
因为爱要思想与数算，
因为爱要思想甲数算，
总共153条鱼，
拢总153尾鱼，
一条、两条、三条，一直数，一直算，
一尾、两尾、三尾，一直算。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每一项都要算，
主对我们的爱样样都要数，
主对我们的爱每一项都要算。
第二次，
第二遍，
爱要牺牲与奉献，
爱要牺牲与奉献。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愿意抛下这些东西来跟从我吗？
你愿意放下这些东西来跟从我吗？
你愿意牺牲与奉献来跟从主吗？
你愿意牺牲跟奉献来跟从主吗？
第三次，
第三遍，
爱要拿出实际的行动，
爱要提出实际的行动。
彼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当耶稣确认彼得真正爱他的时候，
当耶稣确认彼得真正疼的时候，
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第三次呼召。
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第三遍呼召。
他们决定让彼此的爱继续走下去。
因决定让彼此的爱继续走下去。
耶稣继续说。
耶稣继续说。
彼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你年老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要伸出手来。
要伸出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别人要把你绑起来，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要为主殉道，
你要为主奋斗，
来荣耀神，
荣耀神。
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的18-19节，
这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8-19节。
耶稣不只希望彼得信他，
耶稣不只希望彼得信他，
更希望彼得用生命来爱他，
更希望彼得用生命来听他。
彼得后来果真没有让耶稣失望，
彼得后来真的没让耶稣失望。
耶稣升天后的五旬节圣灵大降，
耶稣升天后五旬节圣灵大降，
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
彼得用这些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劝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现在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那天门徒大概添了3000人。
自此福音开始广传，
主大了这福音开始广传，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
彼得变成教会的磐石，
他不再是西门芦苇，
他已经不是西门芦苇，
而是基法磐石，
他现在是基法磐石。
当西元60多年，
当西元六十多年，
那时候是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时候。
那时候是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时候，
对基督徒展开大的逼迫，
对基督徒大逼迫。
彼得也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
彼得也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
他告诉执行的兵丁，
他跟执行的兵丁说，
要求将他倒挂十字架，
要求把他钉倒挂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不配跟耶稣的死法一样，
因为他不配跟耶稣死的情形一样。
我们来看下一章，
等看后一章。
这是彼得在死之前，
这是彼得在死之前
要求执行的兵丁，
要求执行的兵丁
将他倒挂十字架，
把他钉倒挂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不配跟基督的死法一样，
他说 我不配跟耶稣的死法一样。
我想当时的彼得，
我想当时的彼得
一心挂念的就是一件事情，
他一心挂念的就是这样事。
他说是主，
他说是主。
他仿佛回忆起主三次问他是否爱主，
他回想起三遍主问他说敢有疼主。
他最后回答，
他想要回答，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死前完成耶稣的托付，
彼得死之前完成主耶稣的托付，
喂养我的小羊，
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用生命来爱主，
彼得用生命来疼主。
彼得殉道前所写的彼得前后书，
彼得殉道之前所写的彼得前后书，
展现他对爱心的重视，
表现你对爱心的重视。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
咱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十到第八节。
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十到第八节。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一页，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一面。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作为用国语来读一次。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阿们。当小弟在读彼得写的书信，
同小弟在读彼得写的书信，
我更加清楚感受到他要传达的信息，
我更加清楚感受到他要传达的信息。
彼得长老对大家说，
彼得长老对大家说，
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
最终会带来爱弟兄与众人的心，
上尾会带来听兄弟甲众人的心。
只要保有爱主爱人的心，
只要你有爱主爱人的心，
基督徒将能够胜过一切的逼迫与考验，
基督徒会可能赢过一切逼迫甲考验，
进而结出甜美的果实，
结出甜美的果实。
盟主呼召三次的彼得，
盟主呼召三遍的彼得，
终于知道耶稣最在乎的事情，
他终于知道耶稣上在上注意的事。
你爱我吗？
你敢有听我？
你爱我吗？
你敢有听我？
一样与彼得同盟恩召的基督徒，
同样跟彼得蒙恩召的基督徒，
是否也该问自己，
感谢也要问自己，
我们真的爱主吗？
咱真正爱主无？
最后，小弟来做个结论。
上尾，小弟来做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咱看后一张投影片。
好，这是彼得三次被呼召的状况。
这是彼得三遍被呼召的状况。
耶稣第一次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耶稣第一遍伫个约旦河外口的伯大尼。
他呼召西门彼得。
伊呼召西门彼得。
西门的名字被改成基法。
西门的名被改作基法，
因为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
因为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这是名的呼召，名字的名。
哦，这是名的呼召。
耶稣将彼得的名字改了，
耶稣把彼得的名字改了。
耶稣第二次在加利利海呼召彼得，
耶稣第二遍在加利利海呼召彼得。
彼得看见自己的罪与不足，
彼得看见自己的罪与不足，
他舍弃渔网跟从耶稣，
他放下抓鱼网跟着耶稣。
主应许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
主应许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
这是信的呼召，
这是信的呼召。
耶稣死后三日复活，
耶稣死了三遍复活。
第三次在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
第三遍在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
主第三次来呼召彼得，
主第三遍呼召彼得。
他问彼得，
他问彼得，
你爱我吗？
你听我不？
你爱我吗？
你听我不？
你爱我吗？
你听我不？
这是爱的呼召，
这是爱的呼召。
他不只要彼得信他，
你不只是爱彼得信他，
更要彼得爱他，
更爱彼得爱他。
彼得第一次被呼召，
彼得第一遍被呼召。
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
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彼得第二次被呼召，
彼得第二遍被呼召。
他要得人如得鱼，
他要得人如得鱼。
彼得第三次被呼召，
彼得第三遍被呼召。
他要喂养主的羊，
他要喂养主的小羊，
为主而死，
为主而死。
还记不记得？
还会记得吗？
两个炭火，
两个炭火，
在大祭司院子里面的炭火，
在大祭司出来埕里的炭火，
炭火前的彼得，
炭火前的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
他三遍没认主。
第二次的炭火，
第二遍的炭火，
在加利利海边炭火中的彼得，
在加利利海边炭火中的彼得，
他回应主的爱，
他回应主的爱。
经过这两次炭火后的彼得，
经过这两遍炭火了的彼得，
他用生命来爱主，
他用生命来听主。
他化为炭火，化为炭火，
他化作炭火，
烧尽为主，
烧了为主。
对照今天的教会，
对照今天的教会，
主依然问我们三次同样的问题，
主同样问我们三遍同样的问题，
你爱我吗？
你听我吗？
最后我们来看圣经的一段经节，
最后我们来看圣经一段经节，
同样也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话，
同样是彼得要跟我们说的话。
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
新约圣经335页，
新约圣经335篇。
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我们就会用国语来读一遍。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阿们。彼得见过耶稣，
彼得见过耶稣，
他深爱耶稣，
他深爱耶稣。
但我们没有见过耶稣，
但我们没有看过耶稣，
却是爱他，
却是爱他，
因他为我们舍命，
因为他替我们舍命。
虽没有见过他，
虽然没有看过他，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却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耶稣希望我们不只要信他，
耶稣希望我们不只要信他，
更要用生命来爱他，
更要用生命来爱他。
因为我有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
才可以持续走完信仰的道路，
才能继续走了信仰的道路。
如同彼得爱耶稣一样，
如同彼得听耶稣一样，
相信各位兄姐同样也都爱耶稣，
相信各位兄弟同样都听耶稣。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
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
我们做会唱诗
343首，
343首。
我曾陷溺罪海中，愿
你了安全感，罪恶压迫及深重，心里痛苦失望，希望万有大主宰听见我哀求声，
我会醒。